请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。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。
啊，感谢主，先知道。
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三节，好，那么如果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主要讲说到教会的聚会的问题，好吧？好，弟兄们。这些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会有诗歌，会有教训，会有启示，会有方言，会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当造就人。若有说方言的，至少两个人，至少三个人，只要能留着说，也要一个人翻出来。若没有人翻，就得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至少两个人或者
三个人，
其余的都当趁势逼迫。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备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教众人学道理，教众人的权利。先知的名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好，今天我们想借助圣经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交通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聚会啊，怎么来聚会。那么我们现在都在聚会，我们现在的聚会呢和圣经里符不符合，那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在保罗他们的时代，从圣经里我们给我们看见，就说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会有诗歌。那我们要知道个人有诗歌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聚会一定是圣灵在带领。所以你有诗歌是圣灵在感动你，圣灵在那里运行感动你，你就觉得有一首诗歌我要选出来我们大家来唱。也许这一首诗歌是你在家里你也唱的啊，你觉得这首诗歌很好不错，你可以在聚会的时候你选出来。但是千万选诗歌不要选你自己不会唱的，别人也不会唱的，最好你自己会唱的，你就选这个诗歌。如果你知道这个诗歌很好，但是你也不会唱，那别人也不会唱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，你选诗歌，你一定要自己首先会唱。会有教训，这个教训的意思就是圣灵给你话语，这个话语能够提醒弟兄姊妹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。或者我们这里还有你是年纪大的，这里还有年轻的，你可以有些教训的话，但是这些话一定是有圣经的根据，不是你自己说一套，这是不同的，必须有圣灵的根据，就是圣灵要你来讲，或有启示，那就是你读圣经，你在家里读也好，你在这里来聚会的时候读也好，神给你看见了啊，这一段圣经你有亮光，你有看见有启示。在这个时候 都可以来交通。下面还有个方言，当然这个方言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，那么这个方言一定是圣灵给的恩赐，不是像许多的基督徒的团体大家来了每个人都要来讲方言，不是这个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方言是一个恩赐，是圣灵给的恩赐，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，你不会说方言，你就不要来学方言，不要到聚会的时候把它用出来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方言是圣灵给的恩赐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赐。所以有的基督徒的团体一聚会就是大家都要来讲，你不来讲还不行，人家讲了你也要讲。好，就有一个弟兄，他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好像他是菲律宾的吧，就听说南韩韩国有一个教会那里去啊很复兴，那里很多人都讲方言，一去都讲方言。他就不相信，他说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，所以他就去看，那他一看啊，的确就是这样。那个带领的那个牧师啊，他就一开始就底下都讲方言，都讲。那么他也说完了，停止，好了，大家都听了，所以他就觉得很稀奇，他去参加，但是他不会讲方言，别人就问他，你不讲方言？人家都讲方言，你为什么不讲方言？就说你也必须要讲方言，因为啊，那个灵恩的有一种做法，就是说你不会讲，我教你，我给你按手你来讲。他也不要叫别人按手，结果要他讲方言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讲菲律宾的话，别人听不懂。哦，对对，你又讲方言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方言我们知道，聚会里面讲方言，方言一定是我们现在有的文字，一定是有这个文字。那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第五节。要读到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啊，我们请听过哈。
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，坐在耶路撒冷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，说看哪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他们个人怎么听见
我们个人
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？
你看那个时候，他们圣灵在这120个人中间聚会做工作，他们都讲，都有方言，而且这些方言是什么话呢？就是很多外面听的人来听的这个人，他说你看这些加利利人在讲方言，是叫我们从小生下来就用的语言，就叫乡谈啊，乡谈就是 native， 就是我们从小生下来就用的这些言语。他们怎么会说我们的言语啊？底下就讲了，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，我们是从伊朗来的，从马代来的啊，从埃及来的啊，还有从罗马来的。怎么他们能够讲罗马话啊，讲埃及话？你看很稀奇啊。好了，所以圣经里的方言一定是有文字的，不是像现在很多的假方言，它叫做单音节。什么叫单音节？那就是它就这个就叫这种是完全是假的，冒充的，有的还可能是邪灵的工作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再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请我们读一读十二章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我们先读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十一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，从第四节先读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请Tim读啊。
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这都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
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圣灵就会运行。圣灵一运行，那我们就知道恩赐是圣灵给的。你看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那意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圣灵给你。说方言是一种的恩赐，圣灵给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你不要去追求，不要别人去教你怎么说，那就是假的，那是一定是错的。所以你看这里有一句话，也是这一章，请我们看29节到30节，29节到30节，那请 Tim 读好不好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9到30节。
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恩赐医病的吗？
得恩赐
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
好，你看，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今天坐了，这里有20几、30几个人，我们都说方言吗？那就错了。圣灵没有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。啊，如果都在那里要求每个人说方言，那就不符合圣经了。所以，岂都是。那么个人可不可以说方言？那么在聚会里面啊，我们个人可不可以说方言？那请我们就读读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。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，请听读啊。
但在教会中，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1000句方言。
如果没有人给你翻译，你就不要讲，你会讲方言，你就回家去讲，你给神讲，不要到这里来讲啊，除非要翻译，有人翻译。你看13节，再请你读13节。
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力能翻出来。
你说你会说方言，那么没有人给你翻译，你就最好不要讲，就不要讲啊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给你翻译，翻译方言的人也是一个恩赐啊。这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？因为啊，这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啊，特别我们这个星期五，就是过去的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的聚会，就有人问到这个方言的问题啊。他们去的那个教会就是都要讲方言啊，那个对不对？这里看来方言我们承认有的， 是圣灵给的恩赐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。如果没有给你，你是学来的，是别人按手来的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因为圣灵给你的恩赐，不说方言的恩赐，这是圣灵给的，不是要别人来教你怎么讲。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听见别人说方言，他很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他很想说，你看他能够说，好像很光荣哦。你看这个教会里头别人不能说，他就哇哇哇哇就讲了，他就很想去学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去找那个会说方言的那个人，他说你可不可以教我学啊？他说可以啊，我教你啊。他说怎么说法呢？他说你把舌头顶住天堂发一个音，他就哎对，那就是方言了，好吧。所以以后啊，他就到聚会的时候就他就说你看我那个说了你们都不能说啊，这都是错的，好吧。学来的别人按手给你的都不是圣经的教导。那么我们请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，第四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这三句借圣经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功用？什么叫做执事？什么叫做恩赐？恩赐和圣灵是连起来的，功用和神连起来的，执事和主连起来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是圣灵给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但是恩赐不同，功用也有，是神给的，每一个人的功用也不同。执事那就是主给的，给你你就有，没有给你就不有。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，请我们就读这一章圣体，这章圣经，我们从十二节读起，十二节读起，读到十八节，十二节读到十八节，我们还是请替你读好吗？
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设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音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里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
好，那我们就看见这里说了一件事，这个这里用的身子，原文都是身体。这里是说教会是主的身体，主是教会的头，因此教会是主的身体。身体上这里就讲有很多的肢体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你要听声音要用耳朵，你要看东西要用眼睛，你要说话用嘴巴，走路你要用脚，拿东西右手左手拿的都不同，就是功用不同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功用，每一个人都有功用，但是功用不同。这个功用是谁给的？是神给的。你看功用跟神发生关系了，所以请你看 第六节，十二章的第六节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看到没有？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，就是功用了。这个功用是神安排的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你看啊，我们每个星期五我们在这里聚会要吃饭啊，原来我们在 Richmond 啊，就是在外面买的时候啊，谁来进公用？刘弟兄进公用，对不对？下了班他就把门开了，开始去买，他就有公用。这个公用啊，我们没有安排刘弟兄啊，请你哥哥，我们从来没有安排说刘弟兄啊， Richmond 的门你要去开哦，把钥匙交给你，你要负责开门哦，负责摆桌子了，没有。他就和陈姊妹两个就功用就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搬到这里来了，这个刘弟兄又住在 Richmond， 他怎么来开门啊？他怎么跑 Richmond 买东西又送过来吗？好了，就朱弟兄跟人姊妹就兴起来了，这又是神安排的功用，他们就自愿的来做了。那么现在他们又要走了，我还不知道。上个星期啊，我们只知道要他要走了，这个宗姊妹自动的又来了。宗姊妹今天没有来聚会，宗姊妹就主动的来了。宗姊妹就是两夫妻带两个孩子，她的丈夫还没有已经做了决志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我们还不能肯定说他是得救，但是他愿意。你看他两个儿子也愿意，你看昨天他们来星期六的聚会啊，搬桌子啊这些，那有个小孩子这么干，就来做。这个神就安排了，这个功用不是我们定的，我绝对没有去找啊，宗姊妹啊，现在朱弟兄要走了，你可不可以来炒菜啊？你给我们做，他就自动的来了。自动的来还不行，还不够，就是上个星期四，朱弟兄和人姊妹他们到唐人街去买菜，到底每一次要做多少个菜，量要多少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就一定要到唐人街去看看他们买什么。所以星期四他就开一个车到我的家里来，因为朱姊妹朱弟兄的人姊妹就住我楼下，来了，好了，就把他们车到唐人街去，陪着他们买到十二点过，就知道要买多少，买哪一种好，弟兄姊妹喜欢吃什么，鸡腿又在哪里买，哪一家的鸡腿贵一点，哪一家鸡腿好一点，哪一家的红薯好一点，都告诉他们了，他们就这次学到还不行，到星期五他们在家里做的时候，他又跑来看了，看你到底怎么做啊？你看嘛，你稀不稀奇啊？没有安排哦，那是谁安排的？神安排，那个功用。所以我们都有功用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自动的。你看我们陈弟兄，我们没有安排他。聚完会啊，你要去洗那个盘子啊，洗那个，他就自动的就洗了，啊，感谢主，啊，我们就仰望圣灵在那里运行，圣灵在那里运行，啊，这个就是功用是从神来的，在聚会里头，恩赐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你是做口的恩赐，比方说。你有口的恩赐，好了，比方我们星期三的晚上聚会，那个Sarah姊妹在带领读创世纪，我们从来没有安排Sarah姊妹啊，你来带领我们这句话讲都没有讲，她就主动的愿意来读圣经，星期三晚上她就来。那么有的时候她就要在电脑上和我交通，在电话上。就说下一周是讲什么内容，他的那觉得有什么问题，希望交通好了，我们就交通。你看他就，撒拉姊妹还有一个恩赐，我们现在罗马书出来了，他会打，他那个打字很快， 他就把我们的录音带拿去啊，很快很快就把它打成中文了。他有这个恩赐，哎，这些就是神给，圣灵给的恩赐，是圣灵给的，功用是神给的。有的做口的恩赐，那也是圣灵给的。比方王百熙弟兄，他有口的恩赐，圣灵给的。好了，我们就看见神给的叫功用，圣灵给的叫恩赐。还有主给的，主耶稣给的那个叫执事。什么叫做执事呢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。十三章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好，我们请听读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那么你看，这里就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。先知是恩赐，教师也是恩赐，就是这几位，这里说到有五个人，这五个人有人是做先知的，有人是做教师的，这就是圣灵给的恩赐。他们有恩赐的人，现在圣灵说要派他们出去做工了，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派他们出去做工，借着圣灵说要把他们派出去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出去以后，你看第四节，就是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出去了。出去以后，我们再看看第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十四章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好，请听明读。
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，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了他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
好了，这两个人现在叫使徒了，看到没有？在十三章没有叫使徒，只是安提阿的教会中有五个人，里头这里有扫罗，有巴拉巴，他们是有恩赐的人。恩赐的人把他派出去以后，他就叫使徒。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叫做奉差遣的意思，差遣你出去就叫使徒了，不是好位置好高啊，不是，就是一个执事，你就是一个执事。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执事，主只有一位，执事是主给你的执事，因为教会里面主耶稣是头。那么教会里除了有执事，有这个这个执事，包括使徒，他是一个执事，长老也是一个执事。啊，我说这个执事是说的 minister。这个哈， 圣经里还有一个知识，四个知识，这两个不同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是管事务的人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个圣经，读点圣经。好，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。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三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三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。好，请听读。
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这就是羡慕善功。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心，固守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到有两种人，一个叫做监督，监督就是长老，啊，监督就是长老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请你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不要翻，你要保留哈，等等我们还回来读。现在我们来说监督就是长老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先读十七节，十七节我们读到十八节吧，十七节读到十八节。
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。
好，再读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。
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十七节，保罗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请的是长老。那么一到了第二十八节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，所以长老就是监督。为什么叫做长老？长老就是说他的属灵的长者，好不好？他的年龄大，这个年龄大应该是说属灵的年龄大，所以他是属灵的长者，就把他叫做长老。为什么又叫做监督？监督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用眼睛看，眼睛看。如果他做长老，他也是监督，他的眼睛去看，哎呀，哪一个弟兄 需要什么，我们在这里聚会又需要什么，他的眼睛就在看。就像那个牧羊人把羊带到牧羊的时候，知道这个小羊啊应该喝水了，那个羊需要吃草了，那还有这群羊应该休息了。你看他要用眼睛来看。所以长老就是在教会里面也叫监督，他一定是圣灵让他的眼睛能够在那里看，所以叫监督。长老就是他有属灵的年长的，他知道怎么来喂养，好，所以他是一个长老就叫监督。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两个。那么我们刚刚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请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人所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意思就是你要做长老。做长老的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第二节就说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长老要善于教导等等，我们再来，现在完了，等等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善于教导，不饮酒滋事。那个长老啊不能喝了酒去醉酒了，醉酒开车啊，这些那是滋事，那是不行的，好不好？不打人，长老在家里打不打人哦？如果打，打妻子打不打，打孩子打不打啊？如果你要打，那你不能做长老。你看这里都说了，只要温和，不增进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所以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他认为你看我是监督，我是长老了，你们都要听我的，他骄傲了他必须要听主的话。这是一种，这个就叫执事。长老就是执事，就是神给你一个执事了，就是第一个字，上面第一个。使徒也是。那么下面还有一个第八节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。第八节这个执事到十一节，女执事。执事是什么？执事就是服侍弟兄姊妹的，叫做执事。服侍弟兄姊妹的叫做执事。比方说我们在这里主日那带领小孩子的，那叫执事。执事就是服侍人的。保罗也说他自己是执事保罗说他自己也是执事，虽然他是做了使徒但是他也是执事。你看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第四节要读到第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。好，请听明读了。
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，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我有神叫他生长。
你看保罗说他不会是执事，就是服侍人的，或者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仆人啊，主的仆人，好不好？他说，所以当时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在教会里面绝对没有属哪一个人的，没有，人都是执事，都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。所以我们这个只能说我们这个叫做什么，叫做 VBSA， 我们是温哥华圣经研读会， 这是王耀弟兄把他把我们原来是读经温哥华圣经协会，后来在 Richmond 他们就取了一个年读会，我们就是这一个。当然我们相信这也是教会，但是绝对不能讲这是讲弟兄的教聚会，那是绝对错误的，好不好？绝对有错误的。就是我们这一批人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来追求，一同来追求，倾心祷告，主人一起来追求，不是谁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么要说我们都是服侍人的知识，知识就是服侍人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前一段我们就接送人，开车接送弟兄姊妹啊，很好啊。接送弟兄姊妹就是知识，看到没有？是服侍人的。你服侍人，神就祝福你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就跟 ministry 就不同了，就跟第一个知识不同了。一个有恩赐的人，神差遣你去做工，神让一个让你在一个聚会里面做长老带领。啊，这个就是给你一个。那个知识第一个就是你有职务了，好吧？有职务啊。那我们再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读到第六节啊，或者读到第四节好了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好，请听不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
好了，你看长老就是一个职分了，这个职分是做什么呢？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这是牧养了啊，牧养就不是一般的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说羊需要什么，那就是牧人的工作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就有职分了，这个职分是主给的啊，不是自己我今天要做长老，那不是。所以长老的条件很多啊，刚刚讲了，不应酒之事，你看，不打人，你看，温和待人啊，这就是。你看第二节，这个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这是圣灵感动你，你愿意。所以我知道有在大陆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把家庭打开了，把家义打开好了，让弟兄姊妹来聚会啊，来聚会。在保罗的时代，很多的聚会都在家庭里面，都是在家里面打开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愿意打开自己家庭，他买房子的时候他就想了一下，那个厅要大，因为以后啊，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聚会啊，都有这样一个心愿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啊。这是圣灵做的，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不侠制，那么最近 国内还有人给我让弟兄姊妹问这个重庆也有，这个东北的也有，就是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来聚会不蒙头，他说我们可不可以邀他来聚会，他不蒙头。我说蒙头是圣经的一个教导，那是对的，但是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辖制别人的， 所以在大陆有的聚会的地方啊，就坐了一个老姊妹坐在门口，就那些手拿了一串的那个帽子，进来一个就发一个，进来一个就发一个，啊，这个没有必要。蒙头是真理，他没有看见，你不要勉强他，啊，不要勉强他。所以这就说，不是瞎子所托付你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一个长老只能做榜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家里，他不是家里开放嘛，弟兄姊妹聚会，那个厕所谁来洗啊？弟兄姊妹用完厕所就走了，那长老来洗，啊，长老来做清洁，好吧？啊，因为要做群羊的榜样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第四节讲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奖赏是从主来的，不是盼望弟兄姊妹来贪财，弟兄姊妹给他有什么好处？没有，那是主来，主给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无论在哪里，如果有一批人要在一起的聚会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一定要看见恩赐每个人都有，功用每个人都有，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了，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了，但是服侍人的知识是有的，啊，这一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啊，因此我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，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按照哥林多前书14章，我们应该怎么聚会？现在。我们的聚会呢，有几个聚会，一个是星期三晚上的姊妹聚会，那就是姊妹自己来读圣经，按照圣灵给你的恩赐，你来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个人或有诗歌，和有教训的话语，或者有启示。那就按照圣灵的带领来做。你看当时在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3章，有几个人聚会啊？5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只有5个人啊？圣灵就在那里安排了啊，那就是5个人。所以不管人多少，你只要是你的灵里面，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都和主连在一起，谦卑的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不过是一个仆人，你要用我，我愿意被你使用，感谢主，啊，神就祝福了，啊，所以，啊，刚刚就是聚会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在保罗的时代，在保罗的时代，当时他们并没有把很多的聚会把它分辨出来，比方说。保罗在这种我们聚会就是这种聚会的形式，就是个人会有，那就是我们在一起，弟兄姊妹可以选诗歌，弟兄姊妹可以祷告，弟兄姊妹可以交通的话语，啊，过去我记得我7年的时候，他们叫做交通聚会，啊，不是专门有一个人讲，现在是星期天成了一个专门讲道的聚会，一个传道人牧师在上面讲，大家待在下面来听，听完了就走了，也就完了。很少有我们像哥林多前书14章的这个聚会，个人会有诗歌。那么我们因为这个 VBSA 呢要读圣经，所以我们现在星期六呢，我们呢是读经的聚会，那就必须有一个人在这里交通来讲。那么我们主日这个聚会，我觉得白饼聚会完了以后啊，我们以后可以有这种的聚会，我们学一下14章的那个聚会，好不好？有一个钟头，我们大家来交通，哎，就把圣灵怎么感动你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另外呢，哎呀，和弟兄姊妹也交通，就是可能我们以后这个主日下午这个聚会呢，除了神安排我们可以有这个聚会以外。现在关于读圣经的问题，可能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要有一段时间 有好几个主日我们来交通怎样读圣经的问题。因为现在在国内弟兄姊妹，国内特别是很多的青年人起来，壮年人起来，他们在带领教会，带领聚会，但是在使用圣经上，怎么解释圣经上，就出了很多的问题，所以真理都错误了。所以我们要讲怎么读圣经，怎么叫做读信、读准、读书，还要讲怎么样来以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我们绝对不能说以一节圣经我就来用这节圣经我就来解释了，常常会错。圣经里常常是用其他的圣经来解释这个圣经。所以有一个弟兄，那个老弟兄主已经接走了，他曾经给我们说过，我们还青年的时候，他说有的时候要解释一节圣经可能要用到全部的圣经，你才能弄清楚，不是随便解释。所以现在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出来啊，他解经错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就想用一点时间，在主日的百饼聚会完了啊，用每一次用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怎样读圣经啊，怎么样以经解经，怎么样来把圣经读正确。请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以后要整理成文字了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请这个王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好。